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667号到1676号，也就是天主教教理的卷二的第四章的内容，最后一章。那么最后一章呢，标题叫做其他礼仪庆典。我们今天看其中的第一条圣仪，看1667号。慈母圣教会设立了一些圣仪，这是模仿圣事而设立的一些神圣标记，用以表示因教会的带导而获得的某些效果，尤其是属灵的效果。借着圣仪使人准备接受圣事的主要效果，并圣化人生的各种境遇。看这个1667号啊，他介绍圣仪的定义啊及作用。圣仪呢是源自教会啊，也就是说它是教会所设立的，它模仿着圣事而设立的一些标记。那么传统上呢，圣仪呢也被称为类圣事，类是类比的类啊，或是仿圣事，仿制的仿，或者小圣事之类的名称。这我们就能够看出它的特征。比如像画十字还有戴圣牌这些呢，其实呢都是圣仪。圣仪呢有一点跟圣事不同，就是圣事呢是源自基督，圣仪呢是源自教会。而圣仪的效果呢是基于教会的带导，不像圣事一样效果呢是来自基督的恩宠。那么借着圣仪呢使人准备接受圣事的主要效果，并圣化人生的各种境遇。所以圣事和圣仪呢还有其他方面的不同，比如圣事呢有数目的限制，只有七件，而圣仪呢没有数目的限制，教会呢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新的圣仪。那么实行人方面也有不同，圣事的一般实行人呢都是神职，而圣仪的这个实行人呢除了神职之外呢还有些教友就可以实行，比如分洒圣灰和父母祝福儿女等。那么另外呢，这个圣事礼仪中的附属部分，就是除了使圣事产生效力的那个部分之外，那基本上呢都是圣仪。我们之前在举例子的时候，比如说在司铎祝圣典礼当中，主教给那个司铎送那个圣盘跟圣爵，那个就属于圣仪。那么圣仪呢是教会为了彰显圣事的意义而加上的啊，这个指的是在这个圣事实行的过程当中那个圣仪的那个部分，是为了彰显圣事的那个特征和核心的作用附加上的，所以我们也称它叫做附属的部分。我们看这个圣仪的特质，1668号，圣仪是由教会所建立的，为圣化教会的某些职务、生命中某些情况、基督徒生活的不同境遇及有益于人类使用的物品。圣仪根据主教的牧民决策，也可用以回应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区基督徒的文化、历史和其他需要。圣仪常包含祈祷，并时常扮演一种指定的标记，例如副手、画十字圣号、圣水，使人纪念圣喜圣事等。那么圣仪呢是源自教会的特性呢，就决定了其使用的具体方向，如祝福人当中的祝福隐修院的这个院长，当然包括男的或女的，还有那个读经员，还有传道员，这些都是对人的祝福。那么在某些情况呢，如祝福孕妇、祝福产妇、祝福病人，那么这是指的人生的各种境遇。还有呢像祝福旅客。在物品方面呢，如祝福种子、祝福房子、祝福车、祝福船，这个在海边呢以及河边湖边生活的人呢是很常见的，他们请神父呢祝福的更多的是这个船而不是车。那么主教呢在自己所属的教区里也可以设立或者是建立一些基于本教区内的这个历史文化有关的圣仪，比如在一个大型的朝圣地，为接待朝圣客呢，主教呢可以设立呢接待朝圣客的具体仪式。我们的这个教区的这个署理呢就曾经主张在哈尔滨开展以冰雪为主题的灵修和相应的这个圣仪的这个安排，也是基于当地的这个文化特征而有的这样的一种措施。圣仪的常见步骤就包括祈祷经文，还有指定的标记，比如说像副手，还有画十字，还有洒圣水等。我们看这个1669号，那么圣仪呢属于来自圣喜的司祭职，所有已受洗的人都蒙召成为一个辅员，可以施以祝福，因此呢信友可以主持某些祝福，但一项祝福越涉及教会的圣事生活，就越应保留给圣职人员、主教、司铎或执事来主持。那么圣仪的根基呢就是来自受洗时，我们每个人受洗时的那个司祭职， 那么每个人都有的，这一定是普通的司机纸。为此呢，每一个已经受了洗的人都能够成为一个辅员，那么就像哑巴郎就成为了万民的辅员一样。而受洗的人呢，能施以祝福，基于此原则，那么有些祝福呢是可以由平信徒来主持的。但是当一项祝福呢是跟教会和圣事的生活紧密相连的时候，这样的祝福呢就是保留给神职人员的，像主教、司铎和执事来主持的。那么具体的看呢，这神职的三个级别之间呢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比如授予这个符祭职只能由主教来执行，那么这个符祭职呢指的是呢晋升执事之前的那个符祭职。在执行圣仪方面啊，为主教来说呢基本是没有限制，但是为司铎呢就有一点限制，为执事呢限制就很多。所以祝福礼典内呢通常呢会有明确的说明，一下具体的祝福礼都哪些人可以举行。我们看1670号，圣仪不像圣事一般赋予圣神的恩宠，但透过教会的祈祷让人准备接受恩宠，且与之合作，信有尽心准备，靠着由基督受难、死亡、复活的预约奥迹所涌出的恩宠，圣化各种生活情况。而所有圣事与圣仪的效能都是由这预约奥迹而来，于是一切事物的正当用途无一不能够导向圣化人类、光荣天主的目的。那么圣仪呢跟圣事相比呢，不像圣事是直接产生恩宠，而是透过教会的祈祷让人准备接受恩宠。所以当我们在使用圣仪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总要记得一件事，那就是基督的预约奥迹呢是所有恩宠的核心，所有的圣事呢和圣仪都是由此而引导出的，好能够借着对圣仪的正确使用呢有助于人灵的得救和光荣天主的目的。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圣仪的制定的目的和使用方向，我们也就不至于在使用圣仪的时候呢迷失了方向，或是忽视了该有的次序，甚至呢是跌在迷信的鸿沟里。下一个标题是不同形式的圣仪，1671号，在各种圣仪中以祝福人、食物、物件、地方为首，那么每项祝福呢都是人对天主的赞颂并求他赐恩的祈祷。基督徒呢在基督内蒙天父降福，赐以各种属神的福分，阿弗所人书1章3节。因此呢教会在祝福时都呼求耶稣之名，并习惯化基督的十字圣号。在所有类型的这个祝福中啊，以祝福人和食物、物件和地方是最能代表这个祝福的特性的。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常见这个祝福的这个对象呢基本上也就这四类，而具体的表达呢就是首先赞颂天主，然后呢祈求天主的祝福。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就是对任何物品的那个祝福词里面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和次序，就是首先是赞颂天主，比方说祝福水的那个就是天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创造了水，什么在创世之初大水在运行等等啊，然后呢再祈求天主的祝福，然后祈求你降临到这水上，所以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步骤。而在基督内呢和以基督为中心是核心的表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也凸显了基督宗教的本质，在具体的表达上是这样的，结尾的时候常说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或是因基督之名之类的话，那么这显示呢耶稣基督是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并且呢以十字圣号作为开头和结尾的标记，这是我们在参加这个圣仪的时候常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看1672号，某些祝福有其持久性，因为他们把一些人奉献于天主，或保留一些物件和地方专供礼仪的用途，对人的祝福，但切勿与圣治圣事混淆。有男女隐修院院长的祝福，真女的奉献，会士的发愿，以及为某些教会职务啊，读经员、服祭员、传道员等的祝福。物品的祝福有圣堂或祭台的奉献或祝福，圣油、圣爵、祭衣、中等的祝福。那么祝福呢一般呢会长久的保留，如对人的祝福，还有这个对物件的这个祝福。那么这个物件的祝福呢，比如说在教堂里面的一些专用的物品，那么教堂里面专用的就是不能用作他徒的这个物品，比如说圣井，在教堂的更衣室里面通常呢会有圣井 啊。那么在教堂里面呢，会有圣洗池，那么这个也是需要祝福的，或是这个对地方的这个祝福啊。那么这个地方的祝福呢，就包括对教堂的这个祝福。专供礼仪使用的就是指的是这类，因为教堂呢是专供礼仪使用的这个祝福等。当然教堂还分祝福跟祝圣的这样的一个区别。那我下面呢细说一下呢这几个主要的这个类别。那么对人的祝福呢，但是这里呢不要跟这个圣职圣事的领受人那个祝圣啊相混淆，比如我们常说的圣主教、圣神父和圣执事，因为这些呢都是圣事，圣事以外的对人的祝福呢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内容。所以这儿呢我们要区分开，对人的这个祝福常见的有男女隐修院院长的这个祝福，那么这个在教会的这个历史上常是一件大事，还有真女的这个奉献，就是真女的那个奉献礼。那么现在呢这个真女的奉献礼呢并不多了，这是一种啊奉献给天主的一种，应该说是属于地方具有地方特色的一种方式。那么至少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现在不多，据我所知呢在福建省啊就是这类的这个真女呢还是相对较多的。几年前呢我在一则新闻上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报道，说在美国呢有一个女性呢与耶稣结婚，然后呢还有什么当地的主教呢来给主持。当我听到看到这样的这个新闻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好奇怪啊，他还说的是在天主教的教堂里，然后我就去查阅了一下，其实呢后来指的是呢一个未婚的女教友呢，她是这个天主教学校的一位老师，她愿意做真女啊，然后呢主教来呢给她举行这个真女的这个奉献礼，那所以到了这个新闻播报人的嘴里面就成了她跟耶稣结婚了。当然这个含义呢好像呢也有一点关系，但是也是有区别的。还有呢包括呢会士的这个发愿礼，以及呢为某些教会职务的这个授予，像读经员、福祭员和传道员等的这个祝福，这些呢都是常见的对人的这个祝福。物品的祝福呢只要不涉及到犯罪的物品一般都是可以的，准备拿去杀人的刀想要祝福也就算了，这个我想呢神父也不敢给你祝福。那么神圣的物品呢有圣堂或者是祭台的奉献或者是祝福，因为在一个教堂里面呢除了教堂本身之外呢那个祭台呢是相当神圣的这个地方，它是要祝圣的。还包括圣油，关于这个圣油呢它也有祝圣跟祝福之分，我们之前讲到过那个病人呢妇油，就是那个中妇圣事里面那个圣油啊，病人油呢是祝福啊，必要的时候呢神父也可以祝福，但是那个坚贞的那个圣油呢是祝圣，只能是拥有主教品位的人来施行，就是祝圣是圣油。还有包括呢做弥撒用的那个圣爵，它也是需要祝圣，还包括祭衣，还有这个钟的祝福，这个钟只是教堂上面敲的那个钟。这里呢要特别留意呢有些神圣物品呢是需要祝圣的，这些祝圣呢通常是由主教来施行的，那比如说这个圣爵的这个祝圣。那其实呢能够区分祝福和祝圣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你要看呢他在实行这个祝福礼的时候是不是覆抹圣油，如果他覆抹圣油那么通常呢这是在祝圣，如果呢他没有覆抹圣油只是洒了圣水，那么这应该是祝福。我们看1673号，当教会公开以权威因耶稣基督之名祈求保护某人或某物件，对抗并脱离魔鬼邪恶的控制，这称为驱魔。耶稣曾经驱魔，而教会从他那里获得驱魔的权柄和任务。简单的驱魔礼实行于圣喜圣事的庆典中，隆重的驱魔礼即所谓的大驱魔礼只能由获得主教许可的司铎举行。在进行大驱魔礼时必须明智谨慎，严守教会所定的规则。驱魔的目的是借耶稣交托给教会的神权驱走邪恶，解放人免受魔鬼的控制。然而这绝对不同于患病，尤其是精神方面的，若是患病就需要接受医学方面的治疗，因此在行驱魔礼前必须辨认有关情况，确定有魔鬼的临在而非疾病。我们看着1673号啊，这一条呢向我们介绍呢圣仪当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叫做驱魔礼。那么驱魔礼呢是教会以官方的形式以基督的名义来驱赶魔鬼的礼仪，是此类行动当中的最高的表现形式，因为这是代表官方的，因为除了官方的还有什么民间的， 那么由一位神职或者是热心教友所带领的为疑似的附魔人进行的这个驱魔或者是祈祷，通常呢属于非官方的形式，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内容。那我们究其根源，也就是这个驱魔的这个根源，那就是耶稣他曾经驱逐过魔鬼，教会也从耶稣那里获得了这个权柄。比如在圣喜的礼仪当中有简单的驱魔礼，那么隆重的驱魔礼或者是叫做大驱魔礼，只能由教长委任的专门的这个神职来实行，那必须由教长，教长呢是属于高级的哈，就是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实际呢执行教会高级神长的这个权力的这样的一类神职。那么一个教区内呢通常呢会委任专门的这个司铎呢任驱魔司铎，那么这个候选人方面呢他应该具备相应的学识、明智还有热心，并依照教会当局所指定的规则去进行。而驱魔的本质呢是借着教会的权威使当事人呢解除魔鬼的控制。有一件事呢总要记得，就是附魔人和精神疾病之间的这个表象常有很多相似之处，为了进行有效的分辨，这需要司铎呢有足够的学识，并且懂得明智的去处理。只有确定了是附魔真实的存在，才可以实行驱魔礼。那么否则呢是属于精神类的这个疾病，那就要按照医学的原则去处理了。所以驱魔礼呢自然呢对这个精神类的疾病呢是无济于事的，那么它的这个影响其实也是不好的，因为这样啊教会的这个声誉呢也就无缘无故的受损了。所以呢教会向来是对这个行使驱魔礼啊，这个官方的驱魔礼或者是叫大驱魔礼是非常谨慎的。我们看最后一个小标题，民间的热心敬礼1674号。除了圣事性礼仪和圣仪外，教理讲述的内容还应考虑到信友间的各式热心善功及民间敬礼。基督徒历来都以不同的方式以热心敬礼来表达他们的宗教感情，这些热心敬礼环绕着教会的圣事生活，包括尊敬圣徒、拜访圣堂、朝圣、各式敬礼游行、拜苦路、宗教舞蹈、念玫瑰经、佩戴圣牌等。民间的热心敬礼呢是源自信友之中，跟源自教会的圣仪呢是有区别的。那么这一条呢就民间热心敬礼的使用呢给出一些基本的原则。民间的热心敬礼呢是表达宗教情感的主要方式之一，历来呢都被各时代的基督徒呢所重视，他们呢可以涵盖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常见的形式有呢尊敬圣徒，比方说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苦木是在这个法国巴黎的这个圣母院里面供奉了其中的一块，比方说另外一个主要的这个圣徒呢是圣马尔谷的骨骸是在这个意大利的威尼斯的圣马尔谷的大殿里面呢有其中的一部分，这里面还有拜访圣堂，那么这个其实就蛮常见的，还有包括朝圣，到罗马的四大圣殿去朝圣，还有到这个耶路撒冷耶稣生活过的地方去朝圣，也包括呢各式的游行，像这个玫瑰经游行，还有拜苦路宗教舞蹈，还有这个念玫瑰经还佩戴圣牌等，这些呢都属于民间的这个热心敬礼的表现形式。我们看1675号，这些热心行为延续教会的礼仪生活，却并非易于取代。安排这些热心善功时，应该顾及礼仪季节，与礼仪配合，在某种程度上由礼仪延伸而来，并引导民众走向礼仪。因礼仪本身呢，远比这些热心善功更为尊高。那么关于民间热心敬礼的这个地位呢，这里呢需要加以确定，那就是民间热心敬礼呢是在礼仪生活之后，也就是从属于礼仪生活，一定不能本末倒置。比如呢有的教友会觉得，那么主日呢自己在家念玫瑰经会比较有感觉，不愿意进教堂参与弥撒，而且呢在弥撒当中神父讲那个道理呢还挺没有趣，也不愿意听，那么这个做法呢其实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次序呢被颠倒了。为此呢我们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次序，那就是礼仪生活应该能够指导民间的热心敬礼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礼仪本身的性质呢决定了这样的一个特性。同时呢这些敬礼呢也要遵循呢礼仪的一些普遍规范， 比如四旬期的主日呢，就是不适合拜苦禄，因为呢主日呢是为了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他们的精神指向呢是不同的。我们看这个1676，为保存和支持民间的热心敬礼，需要牧民上的辨别，必要时还得净化并纠正这些热心敬礼背后的宗教感情，使能增进对基督奥迹的认识。这些民间热心敬礼的举行需受主教的监督和批准，并遵守教会的一般准则。本质上，民间热心敬礼包含丰富的价值，它以基督徒的智慧回答有关生命存在的重大问题，天主教徒的信仰智慧能把存在的问题综合起来，以创新的方式综合了神性与人性、基督与玛利亚、灵魂与肉身、共荣与制度、个人与团体、信仰与国家、理智与感情。这智慧基于基督徒的人文主义，彻底肯定每个人都是天主子女的尊严，建立基本的友爱团契，教导人接触自然的化工，同时也了解人为的事，并且让人即使遇上艰难的时刻，仍有理由在喜乐和愉快中生活。对民众来说，这智慧也是一种辨别的原则，一种传扬福音的精神，使他们自然觉察到何时教会是以服务福音为首，何时此福音被其他利益所窒息并失去其内涵。我们看这个1676号，那么教会当局呢，面对民间的热心敬礼呢，常有义务呢加以辨别，那么必要时呢还应加以净化并纠正呢背后呢由于宗教情感所可能带来的这个偏差，去除其间的这个迷信成分，只能啊归向核心基督。为此呢，教会主管当局呢需要制定一些规则来规范相应的这个敬礼行为。当情感表现在宗教方面呢，它也能是热烈的和排他的，所以呢需要对信仰本身呢有深刻的这个理解。那么学习教理呢，就是全面认识信仰的一个好机会。我倒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珍惜，因为呢我们从这个开始讲授天主教的教理啊，到现在呢已经有超过一年的这个时间了。我们现在呢到完成全部的这个教理呢，所剩的内容已经不多了。我下面举一个有关于情感方面的这个例子啊，帮助大家去做一个分辨。那么最近呢，在我国呢，就是东方航空的一架飞机呢坠毁了，130几个人在飞机上，很显然呢他们生还的几率已经很低很低了。那么这件事呢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我身边就有人说以后呢我再也不敢坐飞机了。那并且呢，那最近呢我在观察其中的一些数据的时候，我倒发现东航啊最近的确是上座率很低。那么问题来了，坐飞机就真的不安全吗？其实呢飞机呢仍然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相比之下哈，一个人呢坐在自己家的这个沙发上的这个死亡概率比坐飞机都高很多。所以呢直接反应不敢坐飞机的人，那么大概率呢是什么的反应？是情绪的反应，而不是理性的反应。那么只有理性的反应呢才能是持久的，那么长远的看呢也真能够使人受益，也就是只有理性的这个反应呢才使人受益。那么为我来说，我听到一个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也蛮震惊的哈。但是呢我该坐飞机我还是坐，就是怕什么呢？所以你看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么关于对民间热心敬礼的这个分辨呢，最好呢是将自己呢放在牧者的这个权威之下才比较安全，真的不能太凭感觉。因为情感这个东西呢还有情绪呢，它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骗我们的，并且呢会彻头彻尾的把我们骗了。但是呢当我们自己愿意把自己交在牧者手里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因为牧者呢会比较了解你，也比较了解教会的原则及信仰的方方面面，在他们的带领下呢会比较安全。因为情感呢是因人而异，并且呢差别是很大的，一不小心呢我们就容易呢让他给我们带偏了，并且远离了我们的那个目的或者是出发点。那么我们信友一般呢是基于对天主的信赖，将自己放在牧人的手里，常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在这一点上慢慢的去实践去体会。一个太注重自己情感的人呢，他其实很难在真理上站稳。 那么本条最后的这一段文字呢，是来自拉丁美洲主教团的叫做博布拉文件，它简要的概括了这个民间热心敬礼的形式、价值及指向啊，内容啊也是非常好，可以仔细的这个阅读和分享。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